信靠基督可以得救。不过这样说神的公平并不是大家都一样，并不是的。事实上有一些人比较容易得救，因为主很清楚讲过一句话，你记得吗？他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那显然有难易之分。今天晚上在这里有没有人不是财主？举一下手好吗？不是财主赶快举手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不是财主的举手，比较容易一点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这是主说的嘛。如果今天你觉得你不是财主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主没有说你不是财主就会进天国啊，只是说容易一点。你不是财主，有时候你在地上会过生活比较不容易一点，可是你进天国会容易一点，因为你比较渴慕，你会比较愿意谦卑下来。有的时候我们不够认识这个，我们总认为我们好像应该比较多做什么，然后才会经历神的救恩。可是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哎，在圣经里面你看，当主医治百姓的时候，每一次都是讲说凡是来到他面前就得到医治。你知道那些蒙医治的人，包括一些闲杂人等，包括那些得医治以后并不想跟随他的人，可他一样医治。然后呢，那些真的要跟随他的人，他把他们召到天在山上给他们讲神的道。我们常常想法不一样，我们常常觉得神的道每一个人都可以听，可是那些比较属灵的人比较容易得着经历神迹，对不对啊？圣经好像不是这样说的，圣经没有直接怎么讲，但是看圣经的例子似乎不太是这样。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，常常有看起来实在不配的人得到医治，可是有的时候一个神的圣徒没有得到医治。我的意思不是说得到医治的不是圣徒，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经历过医治，我也经历过，可是那都是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实在不完全明白到底怎么样。我们有一些原则，知道人怎么样可以得到医治，可是有一些状况我们仍然不是我们完全明白的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救我们脱离从外表、从外面、从有限的短短的时间里面判断事情的这样的网络、这样的软弱。也许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人，他们狂奔乱走，他们犯奸、犯科作奸，对，作奸犯科，我们都很讨厌他们，对不对？如果特别如果你是受害人，可是你能不能有的时候想到这样的人，有的时候他们背后他们的深处有一颗受伤的心灵，也许他们曾经经历比你更加的惨痛的家庭的背景。事实上在台湾，我想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故事，有像这样的人后来他们经历奇妙的救恩。另外一些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的公义的人，他们没有经历这样的救恩，那是主的公平。也许你有一个很悖逆的儿子，父母们，你应该为你那个悖逆的儿子相信主。他现在外面的样子不一定准确，你觉得他比另外一个人家的儿子离神更远，也不一定，我们不知道，不一定。姊妹们，如果你有一个酗酒打人的丈夫，你要继续为他期待，继续为他相信，无论你要经过多少年日。也许你有一个沉迷在赌博的父亲或者是兄弟，你也要为他相信。我们不要用现在的样子看一个人，那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人就比较没有希望？也不是，神有办法做工，也就是说神主动的作为，放他的手在一个人身上，可能他原来都很好，可是神可以把手放在他的身上，无论借着外在的环境，有时候就借着内心里面的一个熬炼，他就谦卑下来。神随时随刻，他全心全意就是要把他的爱给我们，把他的恩典给我们，他用他最细腻的作为，用他最体贴的心，用他最慈怜的心肠，要寻找 如果他没有找到一个谦卑的心灵，他就想办法制作一个谦卑的心灵。当你说主来临到我的时候，有可能意味着神要制作一个谦卑的心灵。哦，被神制作才谦卑，有的时候味道并不好受。这一句话有的时候可以有另外一个翻译，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，有的时候可以翻译作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，你知道吗？在旧约圣经里面被翻译作公平的这个字常常可以翻译作审判，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，那就是这个意思。先知以赛亚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代表神的百姓发出一个祷告，在以赛亚书26章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。如果你曾经遇见这个审讯人的审判或者是批斗，你可能听到这个词你会很畏缩，你如果想到那个管教，也许你有很严厉的父亲，你说哦，原来天父也会管教我，很可能你说那我退后一步好了。不，神的管教，神的炼净，他的审判完全不一样。事实上我想这句话很可能是圣经里面最有恩典的话之一，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，那是神伟大的爱，那是神最慈怜的心肠，那是神最细腻的作为。他仔细的在各个角落搜寻那些谦卑的心灵，痛悔的心灵，他可以赐福给他们。如果他找不到，他就制造谦卑在我们身上，还有制造真实的渴慕在我们身上。有的时候他施行审判，为着要带来救赎。你知道你所遇见的好像是一根刑杖，你看见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庭，是一个失败的事业，是一个常常给你麻烦的一个同事或者上司，你遇见的是各样的逆境，你觉得你遇见的是一个痛苦，也许身体上的疾病，常年的痛苦，你看见的好像是神的刑杖，可是如果你愿意抬头再往上看一点，你会看见抓住那个刑杖的是神的手，是天父的手。你如果愿意再稍微往上看一点，你会看见那个慈怜的心肠。他甚至让神的百姓被掳的时候，他说他所怀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是赐平安的意念。我们应该这样信任神的爱，我们一定要操练我们的心灵，叫我们能够信靠神的爱，你的生命才会进到真实的安息。你不要任凭你的心不信，那是一种情欲，那是一种肉体，那是一种把我们跟神隔开的事情，就是不信。如果你说你没有别的罪，至少你有不信的罪。你应该相信神，要操练信心，不要常常说我感觉不出信心，我没有信心。不，那个不合真理，那个不合真理。真理是说你要去相信，而不是要去那里摸一摸，感觉一感觉你有没有信心。不是的，信心是要操练，信心要成长的。就是说你们如果有信心像一粒芥菜走，我从信主以来常常听人家解释这个，就强调说很小你还是能够移山。可是后来经过一些年，有一天主让我明白，那个不只是讲说信心像芥菜走那么小而已。你们看过迦南地的芥菜走很小，我自己有一些芥菜种放在一个小小的器皿里面，铺一张白色的纸放在里面，每一次给人看的时候说这圣经讲的芥菜种，我就叫他们闭住呼吸看，有时候是呼气强一点，有时候我要吹掉。很小的种子，你几乎不觉得是一个种子，你看这一粒小东西可能一捏就粉碎了，可是它里面还有生命。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说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？他不只强调它小，他强调它里面有生命，有真实的生命，有神的生命，那是神的道，神永活的道，是不能朽坏的道，是长存的道，活脱长存的道。有神的道，你接受在里面，开始像一粒芥菜种，最终要长大。你一定要这样栽种、培植、浇灌，让你的信心能够成长。要常常操练认识神的慈怜的心肠。有的时候我们遇见审判，这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，人觉得人类的物质文明科技越来越进步，整个世界特别美国笼罩在一种欢乐，一种人类充满了盼望的那种情绪里面。一个很重要的代表就是 他们造了一艘豪华游轮叫铁达尼号，铁达尼英文怎么讲 Titanic 是不是？最近好像他们拍了一部电影讲铁达尼号，是不是？其实这近一世纪来拍了也许至少十部电影跟铁达尼号有关系。造那个船的人宣称就是神也无法使这艘船沉没。哦，他们很敢讲这样话，而且事实上他们付诸实行。那么大一艘船，他们预备的救生艇大概只有够三分之一人用，因为他们认为那只是装饰而已，根本用不着。甚至当他们航行的时候遇见冰山的警告，当作笑话听。他首航四天内大概是好像1912年4月16号撞上冰山，几个小时内就沉没，许多的人丧生，也有不少人得救，传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那铁达尼号代表了当时对前途、对人类的能力和前途充满了信心，一个欢乐无忧的一代。他们并不知道摆在前面的人类将面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之一，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再来就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他们并不知道。我觉得也许神借着铁达尼号给他们一点敲一记警钟，让他们有一点警觉过来。我告诉你，在差不多那个时代，在世界上发生另外一件事情，比较少人知道，可是可能比，我想不是可能，它远比铁达尼号事件重要的多。那是1906年的时候，在 LA 在洛杉矶所发生的事。从那一年开始之前那段时间，就开始有一种圣灵的恩雨要降下来的味道，在许多有心的人心里面，在许多聚会里面，你感觉到圣灵浓厚的运行，许多人更多的献身于祷告，更多的期待神做工。他们不是只在那里为许多怎么样的人祷告，他们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他，他们感觉到那个圣灵的运行，他们感觉到一场恩雨将要配降，主开始做工。可就在主要开始做工的那一段时间，1906年4月吧，在旧金山发生一个什么你们都知道，一个大地震，可能是20世纪最大的一个地震。20世纪很多的地震，有人认为20世纪到现在为止所发生的地震，大概过去几千年发生的地震的总和还要多，可是大概1906年发生的可能是最大一个。那个时候没有用地震仪测，有人今天回头估计认为它至少有 8.5 级以上，有人说有 8.9 级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精确的估计的。旧金山全部夷为废墟，我看过那个纪录片，后来旧金山重新建造起来，全部是新的设计，只有一条马路按照原来的地方建造，你们知道哪一条？ Market Street 对不对啊？那条路到原来的地点建设，其他都是重新建设。主借着这件事情敲醒许多人的心，所以他圣灵的工作能够更大的运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盼望主不需要借着灾难才叫人的心苏醒，当他想寻找谦卑忧伤痛悔的心灵的时候，我们祈求主不需要借着苦难，借着这么大的苦难才能够找到谦卑的心灵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知道，如果神找不到够多的谦卑的心灵，他有可能这样做。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，你在审判当中暂时忧愁，你在试炼当中你有时候不明白，可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更长远的看，在永恒的眼光、永恒的坐标里面看，你就会同意我的话说，这是圣经里面最有恩典的话之一，充满了神的慈爱。我想有一天当我们跨进那个黄金城，进入那个珍珠门以后，我们在永恒的荣耀里面，我们在那里敬拜主，我们再没有一点的忧愁，没有疾病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眼泪，在那个地方我们回头看地上的生活，我想我们都会同意你。耶和华，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，我心中所切慕的就是你的名，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。 当你遇见这些事的时候，这个是神的作为。西西家王也是这样，一直等到遍地荒凉，犹大差不多已经被亚述所灭，剩下少数几座城，剩下到最后亚述大军兵临耶路撒冷城下，然后拯救就靠近了，救恩就在门口了。那是主的作为，那是主的做法。我要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经文，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九节。我知道第一天大家都比较累，也许不要太晚的睡觉，可是容我再讲一点时间好吗？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九节，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。我们再看第六章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开始，先知以赛亚，我们熟的经文，先知以赛亚说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啊？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变得医治。神差派以赛亚做很重要的服事，可是主并没有说从此以后你就要看见许多的人归向主，没有啊。主说你去，你要遇见的是人的耳朵发沉，心蒙自由，人就是不要听，不要看，不要明白，你要遇见这些，到后来诚意都要荒凉。先知以赛亚说，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主说，直到诚意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府极其荒凉，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，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府很多，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四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。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叶子却仍存留，与树根哈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这是圣经在讲到，特别以赛亚书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，一种人，一种观念，就是余圣之民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逃脱的人，余圣的人，余民，余圣之民，在先知书里面许多次用这种不同的词来讲同样一件事情。这些人是值得在神公义的审判之后所余下的人，我称这种要带来救赎的审判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。锡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，这叫救恩之前的审判。这个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这是带来盼望，带来希望，充满了神的恩慈的审判。可在这些审判在神管教的手之下，他们没有逃离，他们好好的把自己扶在神的手下，他们也没有倒下去的人，就是这些余圣之民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从好牧人的帐下经过，你就不是属他的羊，你知道吗？牧羊人把羊赶进他的羊圈的时候，把帐举起来，所有的羊从他面前经过，他按着他们的特征认识他们，按着他们的名叫他们，凡是从他帐下经过的就是属他的羊。我们都应该要从神的帐下经过。为什么叫余圣之民？其实并不是因为神好像一定要等到人弄得没有办法了，资本耗尽了，走投无路，一事无生门的时候，然后只好让神来做，好像神做这些工作是无奈的事。不，圣经讲到余圣之民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一种无奈的味道在里面。圣经讲到余圣之民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凄凉的味道，说怎么只剩下这些人，从来没有。圣经，旧约圣经所用到的最荣耀、最丰盛，占许多篇幅的话来讲到，哪一种人呢？就是余圣之民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们所读过的旧约圣经最荣耀的话有许多是为归回的人，就是这些余圣之民所说的。这些人就是神手中的器皿，将来要安置在神永恒的诚意里面做珍宝的人，就是这些余圣之民。当先知奉差遣要去服事的时候，神没有应许他要看见许多人归向主，却说要等到地土极其荒凉，只剩下十分之一的人，甚至 先知还说，神还对先知说，连那十分之一的人似乎都要灭绝了。可是有希望，因为树叶子仍然存留，树根仍然存留，树被砍到几乎看不到了，因为树根埋在下面了，因为上面一点都已经砍掉了。有这些就有盼望。当神的百姓成为余圣之民的时候，神的大功才刚刚开始而已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怕你的生命来到好像是一个尽头的地方，你不要怕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是最，我们在台湾这样弱势团体，你是一个最没有讲话的力量的人，你不要怕这个，你只要怕你里面你没有真实的种子，你没有真实敬畏神的心，你没有好好起来跟随主，那才是你当怕的。如果你有这些，即使所有外面你都没有，你不用怕，因为那是神做工的机会。为什么神一定要等到我们从余圣之民成为地主荒凉才要做工？一方面人落到这种卑微的地步，他们才会谦卑，才会死心塌地的信靠神。是另外一方面，神不依靠人的智慧力量，他不要把荣耀归给人，因为把荣耀归给人是不恒久的。神所做的都是能存到永恒的事物，只有把荣耀归给永在的神才会是永存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不要人得着荣耀，他要等到人没有办法。我们所处的时代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不够经历神更大的荣耀跟能力？因为我们很有办法，我们遇见事情很快，这个世界都提供办法，你一生病多半的病都有药可以医，非常的方便，快多了，比所有什么信靠神的道理都快多了。你有麻烦的时候，我们旁边有许多人要给你意见，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办法。可是等到我们愿意谦卑下来，主有时候也会帮助我们，主主动帮助我们。我要请大家读另外一处最后一处经文，在第十章，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节。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节，我要读到二十七节。到那日，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啊，现在开始你读到以赛亚书或者先知书里面讲到类似这种话，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归回的人讲余圣之民是神荣耀的百姓，是神要做荣耀工作的对象。他们这些人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，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，比归回全能的神。以色列啊，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，唯有剩下的归回。原来灭绝的事已定，必有公义施行，如水仗义。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，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。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住锡安，我的百姓啊，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，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，你却不要怕他。二十五节一起读好吗？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，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，使他灭亡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如果有人觉得你正在遇见很大的灾难，遇见神的审判的手，遇见各样的不容易的事，请听主的话。如果我们愿意起来来到主的面前，他说还有一点点时候，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。你可以信靠这个话，这是主所说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，好像在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。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，把杖举起，像在埃及一样。到那日，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，他的恶必离开你的颈项，那恶也必因肥壮的缘故称赞。那个小字说做为因高有的缘故毁坏。这里提到余圣之民，可是在这个地方他其实讲到一个旧约的典故。你知道在这里提到厄利磐石，你知道什么叫厄利磐石？如果你熟悉四世纪，你知道四世纪有一个伟大的士师叫基甸，记得吗？他后来得胜米甸人，杀米甸人的首领的时候，就在厄利磐石那里杀的。 所以这是在提醒他们。你知道基甸那个故事，我相信就是先知以赛亚主借着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所要传达的讯息，我想这是以色列人听这些话的以色列人都熟悉的旧约的典故。你知道你记得基甸的故事，当初呼召他去打米甸，攻击米甸人的时候，因为米甸人辖制以色列人，辖制神的百姓。那时候基甸是什么？他不是什么大将军，他不过在场上打鼓的一个农夫而已。可是神的使者临到他，给他这个托付，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，高摩他就站起来，充满了能力。他在以色列四境登高一呼，有许多的人跟随他，有32000人跟随他。在那个时代有32000人跟随他，很了不起了。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教会有32000人，你一定会认我是名目嘛，对不对？那是神的机会，那么多人跟随，在加一点鼓励，在那里给他们训一些话，想办法有一点策略，得胜米甸人，很有指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都记得那个故事，神临到基甸跟他说什么？他说跟随你的人太多。基甸可能摇摇头，想他没有听错。神没有说你还不够，你还要继续的教会增长。神说跟随你的人太多，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。你有没有读过这个圣经啊？这是写在圣经里面的话，是神的真道。他说跟随你的人太多，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的手中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不够得胜，我们没有经历神更大的丰盛的能力，会不会有同样的原因？跟随你的人太多，跟在你旁边许多的意见，许多的知识，哇，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，知道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，而且至少我里面知道很多事，我自己知道怎么做，我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。我们即使基督徒通常比较不敢这样说啦，可是我们心里面有一点是这样子，也许不是有一点，因为通常遇见事情就是那样表现。我们很少遇见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是不做什么，对吧？可是先知告诉我们，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简单的道理，就是你遇见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做什么，因为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那是神的道。后来神给他一个方法，就滤掉了22000人，剩下10000人。我不知道基甸怎么想，10000人当然还好了哈，10000人很多了，主说还是太多。这一次主再把它滤掉1000人是吧？没有，硬量剩下300人，差不多跟我们今天在座的一样多人，我很有希望。然后他们大大的得胜，我相信这是主在这里要给他们表达的。有时候遇见的挫折、反对、误会、不公平，有时是帮助我们来到这种衰微的地步。我们盼望刚强，主盼望我们衰微，主盼望我们来到衰微的地步，然后我们可以谦卑，然后我们可以来到一个地步服务在神的面前，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地步像西西家王一样，他面对亚述大军很多的意见，有的叫他去埃及求救兵，有的叫他做这个，熬啊熬啊熬啊，他就是没有做什么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是最没有作为的君王之一，不像他父亲立刻就去亚述求救兵，立刻就解决问题，如果竞选议员很容易选上。可是他不是这样，他没有作为，他不是不想有作为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，会不会他比他父亲没有主见，我不晓得，或者有别的原因，他一点敬畏神的心，他不敢不听先知的话，可是又不敢全部听先知的话，因为先知的话听起来很荒谬，可是他就是熬啊拖啊，到最后啊，想要去想别的办法也没有办法来。亚述大军兵临耶路撒冷城下，然后他们显然想要发动一个最大的一个攻击。在那一天，西西家他这样自己形容，他说我如同一个妇人临盆却无力生产， 而今天是急难责罚临入的日子，就像妇人怀胎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。你不能到一个地步坐不下，你说算了，把这个婆姐给把它放在一边，你不能放，为什么？临盆了，一定要生，可是无力生产，差不多到那个地步，这是西西家自己形容的。可那一天就是救恩来到的时候，这是主的做法。你不需要装一个临盆生不出来的样子，你如果不够这样的软弱谦卑，主能够做。你需要做的是把自己交在他手中，有可能意思是好好起来大声赞美，你不要说要装出一个无力的样子，就是在聚会里面这个样子，不，那个不会帮助你得到什么信心的。向神降服，主知道怎么样找到谦卑的人，主也知道怎么样制造谦卑在你身上，在我身上。主的方法太奇妙，他的作为是奇妙的，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弟兄姊妹，你刚刚在想别人那样大概谁是要临到我，主才不这样做。主知道怎么对付你，主对付你的时候，你常常以为那是错的魔鬼的工作，请教会为我祷告，封住魔鬼的口。可是呢，很可能是神的作为，你知道吗？别人临到他们的，你很容易判断那是神的作为，临到我们，我们就说那是魔鬼的工作。就是像那种东西，就是神的作为，真的摸到你，真的让你没有办法。那个时候是我们真实去依靠神的时候。我还是说，无论对我自己对你，我盼望主不需要这样，才能够使我们谦卑，让我们今天能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。主，我是微小的。如果今天晚上有人你觉得你是微小，你不要怕微小，你不要怕你是弱势，你在家里面没有说话的地位。我教会有一个姊妹，她家中最小的一个女孩子，她爸爸是教会里面，这是不是教会，这是庙里面的这个当机啊，她替人收经，替人做法。从小在家里没有得到什么关注，后来她信主，她在她家能够说什么？最小的一个女儿，可是好好来跟随主，主在他的家做工，那个过程当然我没有时间给你讲。主知道怎么样做工，记得他的父母还有他一个姐姐都到教会来聚会。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，在一个医学院团契服侍，好，他们看我像他们的辅导一样，所以他每一次主席交接都要我去。每一届的主席都是非常的有恩赐的弟兄，很好，对神的国度有帮助。后来传到一届的那个弟兄，那个弟兄大概他们认为最平庸的，连前几届的同工都有时候来跟我 complain， 跟我抱怨 他怎么那样。可是那个弟兄看起来很平庸，可是他是我所知道前几届合起来最有心要抓住主的。后来他毕业了，在南部的小地方，在那里做医生，也服侍主。前不久，一年前，他跟我写信，他说他觉得主带领他要回到马来西亚，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，在那边宣教，他还是做医生，可他要在那边宣教。主使用他，可能是最平庸的一个人，微小，可是他的心智并不小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怕你是弱势，不要怕你是微小的。门徒在五旬节之前就是最好的例证。你看彼得落在不认主，两次不认主的大失败里面，还有这些门徒，他们曾经不顾别人的劝诫嘲笑，他们撇弃一些跟随耶稣，现在都为他们所跟随的主被羞辱，钉在十字架上被杀害，一点指望都没有。就是主复活以后也不像以前那样，并不显在众人面前，时而出现，时而不见，他们没有东西可以抓住，非常的彷徨。外面的环境非常的险恶，而且他们又是那么一小群的人，可是他们遵照主的吩咐，在耶路撒冷等候，对不对啊？像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一样，当五旬节来到，圣灵浇灌下来，你看他带出多大的能力。我们不过是那一天所发出的能力，后来所结的果子的一小小错而已。我们今天在这里， 主知道怎么样做工。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他要使你在亚述王的轭下被扬成肥壮。主并不急着帮你折断亚述王的轭，我们常常祷告求主赶快把这个挪去，可是如果挪去了，很容易在一个轭加在你身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没有力量。可是主的做法常常是轭还在，他仰壮我们。所以今天晚上好不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等到我们的难处过去，就在现在这样光景里面，你站出来说，主，我渴慕你，我需要你，诚心的向神恳求。有时候你诚心恳求的时候，你没有话没有关系，从心里面把你的心向主举起来，在主的面前清心如水。如果你觉得不够表达你的清心如水，就到前面来跪下来，扑倒在地上也好，告诉主我们需要他。主要一天过一天培养我们，使我们看起来还在亚述王的轭下，可是我们逐渐被养成肥壮。到那一天，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怎么说？到那一天，亚述王的轭要因为肥壮的缘故撑断了。到那时候撑断了，你就不怕再有轭加在你身上再来再撑嘛？你里面被神养壮了。主就是要这样做工在我们身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限的眼光常常看的是赶快把这个恶挪去，我就快乐，我就做见证，我就赞美主。可是那是美好的，当然，可是主要做更长远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叫我们被养成肥壮，叫我们里面充满了膏油，叫恶因膏油的缘故毁坏，因肥壮的缘故撑断。主盼望要在我们身上这样做工。你知道在旧约时代特别有三种人受膏抹：先知、祭司跟君王，为了要承接职分，尊贵的职分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旧约圣经不是只有这三种人受膏抹，有一种人最不应该受膏抹，长大麻风的人。圣经用长大麻风来预表我们身上充满了罪恶，变成残缺可憎，臭味扑鼻。当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得到洁净以后，他们不但要用血来洁净，祭司要把油涂在他的身上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当祭司涂油的时候，我想那个残缺的样子还在，可憎的样子还在，很可能那个扑鼻的臭味的至少印象还在。你我就是在那样的光景里面，主要膏抹我们，也不需要等到你变得多么像圣徒的光鲜的样子，不需要。你看看你的旁边像圣徒吗？我想有些人像。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像，没有关系，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得到洁净，让主今天用他的大能的膏油来膏抹你。那是喜乐油，那是赞美衣，主非常愿意，他非常非常乐意膏抹你。今天我们都可以这样来到主的面前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今天你觉得你遇见神审判的手，不要灰心丧志，那个是神救赎的手。如果你自觉微小软弱，那么好好的来领，用温柔的心领受神所栽种的道。但是里面有圣洁的种子。以赛亚书快结束的地方说，当发现在葡萄园寻得新酒，人就是有福在其中，就不要毁坏。他们就彼此说，现在让我们再来把石头剪掉，再来整理它，再来整顿它，再让它结果子更多。这都是主讲的话，对不对？你们因我的道干净了，就被修剪，使枝子结果是更多。主愿意这样做，那我们里面是这样，有圣洁的种子，新酒在我们里面，然后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开始。如果今天你带着不满足的心来，那么你就来，也许你应该多走前一步，从你的位置再往前走一步，甚至走到前面来，来到主的面前，让主来遇见你，来举起双手来告诉主，我们要他，好不好？再讲一次，今天晚上即使你像长大麻风的样子一样，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洁净你，然后他用大能的膏油膏抹你，而且还是喜乐油。你并不需要等到你变成完全才可以充满了喜乐，今天晚上主很愿意这样帮助我们，我们都来到他面前，好不好？
谢谢陶牧师，我们一起唱颂赞诗选310首。颂赞诗选310首，宝惠诗已经来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就像刚刚我们的姊妹，梅林姊妹所做的见证，当我收到她从芝加哥寄来的，她的见证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怎么有人这么可怜呐？哈，那样子的，倾倒一切来帮助一个什么都没有的，哈，然后结果他把他扶持起来就不要你了，哈，然后身体也这么可怜，20年的那个黑 fever， 哈，那我就觉得说怎么这么可怜啊？可是神可以做这么奇妙的拯救，这么奇妙的救恩，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，如果你有心灵的伤痛，你知道他曾经自杀，没有自杀成。好，那他曾经那样沮丧到那样一个地步，好，他觉得被气绝到，他觉得就像那种日本的那种，他说看那个电影，女就是丈夫要离家，然后他抓住那个丈夫的腿哦，请他不要离开，然后回头骂他，然后再把他踢一脚，然后离开。他觉得他就是那个女人，好，当他觉得自己被气绝到这样一个地步呢，可是他转。当今年五月开始听录音带，他愿意照着去做而已，只是他愿意都一直照着去做，主可以改变那么奇妙。五月到现在不过几个月，7个月不到，神可以改变这样的这么奇妙。他太多见证要做了，他不知要做什么见证，好，那么多见证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觉得你信主到现在那么多年了，为什么很少经历那么大的改变，或者那样子的那么大的拯救临到你的身上，是不是在有一些事上我们不够顺服神所听的教导，我们不够顺服的去做啊？因为宝惠师已经来了，他就在我们的当中，只要你对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说，主，我真的像长大麻风的，我真的是一个被撇弃的，我真的是一个软弱到极点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，可是主你有办法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唱310首。今天宝惠师要大大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膏油，我们身上的重轭要因着圣灵的膏油淋到我们而脱落。我们起立来唱好不好？我们应该带着喜乐的心来唱，这就是耶稣降临的目的，他降临能够为我们赢得宝惠师赐下来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把副歌背起来哈。预备，来。应当凡事小心，只要有人自己，只要有人有心，只要有人殷勤，心主应当殷勤，凡事喜乐信心，宝惠师已经来，宝惠师已经来，宝惠师已经来，喜可喜，圣灵从天降临，应当将心小心，天上有人自己，后悔是已经来的节，应当三思小心，只要有人自己，只要有人有心，只要有人有心，心可应当心心，凡事皆乐心心，宝贵是一只狼，宝贵是一只狼，宝贵是一只狼，如今是寒心，生命从天降临，心脏将是小心，天上有人自己，宝贵